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大家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小芳，在这里向大家问候。今天呢，我们和一位新的朋友来到了我们亲情的会客室，她的名字叫玛丽，是我们主内的一位姐妹。我们请玛丽和大家打招呼。
亲爱的家人，你们好，我是玛丽。
非常感恩啊，玛丽姐妹是我开始参与这个节目的时候第一个在我脑子里边出现的人物，因为她身上确实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今天非常的希望能够跟玛丽一起把她人生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也特别的盼望神在我的姐妹身上那样子的一个奇妙的工作能够像一个爱的种子一样传播出去，以至于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能够因着他人生的见证，他生命当中的这个经历，也经历了神在他生命里边的大能，能够早一天的悔改，来认识我们这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有又赐给我们生命的神。
真是感谢主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小芳在这里聊我的经历。
嗯，因为我知道哈，玛丽呢，他其实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矿山的一个镇子上啊。我们今天呢就先听一听玛丽在他这个长大成人之前的这一段的故事。
我们是从祖辈闯关东到的东北。当时祖辈上没有任何人认识主，都是靠着自己的这种勤奋努力和勇敢来到东北。那么我父亲呢，当年就是在一个矿山里做电工。我爷爷在到东北之后，他是一个字也不认识。那么他自己很努力，在农村做农活，是做打头的。他每天自己出一天工，他在墙上画一个道。到年底结算的时候，给他的工钱就比他自己记得要少得很多。
哦，从中国来的这些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福音朋友们啊，我们祖辈的这些人生的故事好像都是差不多的哈。也有闯关东的，也有走西口的，因为那是一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大的背景哈。那你的爷爷是从老家去到了东北，然后就是去给人家做一个长工啦，相当于是吧？
是的。
那他现在这样的一种把每一天他出工记录在墙上，他就是想要看一看他的付出和他的回报是不是一致的。
是的。
那他的结论呢，是让他很失望哦。
是因为他不识字，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记账。之后他觉得非常的压抑，他也自己励志以后有了孩子一定要供孩子读书。那么他就发了个誓说，砸锅卖铁以后要供孩子读书。我的父亲就是我爷爷供他读书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后来他到了一个小煤矿，在一个小山沟里做电工。我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那么自从我出生，我的这个命运的结局就已经被定好了。因为做矿工，我们的俗话就叫三块石头夹一块肉。
哦，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都是作为人要在地上打一个洞，然后钻进去，却把煤挖出来。这个事故特别多。就是特别，很多人都是在矿上，在矿底下，井底下就被砸死了或者是闷死了。男人就做这个工作，那么女人就是在家带孩子。如果我们当时像我长大 读书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国家恢复高考了。
嗯嗯嗯。
如果我要是没有考上大学的话，我的结局肯定就是要嫁给一个煤黑子。
嗯。
男人下井，男人下井，女人在家里晚上是睡不好觉的。
嗯。
因为矿上出事故的话，就会有一个那种像火车叫的一样的鸣笛。
嗯，
女人一听到矿上鸣笛，都往矿井跑。
嗯，
那么等待这种焦急的、这种揪心的等待之后，大概运上来的可能就是有的是丈夫，有的是这个弟兄。
嗯，
在井下的这个尸体。
嗯。那就是说你童年一直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成长啊，那你的父亲也是一个在井下工作的一个电工，就是说玛丽在你的印象当中其实你一直生活在一种恐惧当中是吗？
是的
啊、哦、
而且我父亲告诉我们，就是要他宁可砸锅卖铁供我们上学，
嗯，
我们能考到什么我们就考到什么、
哦、
一定要自己努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嗯，
不再嫁给矿工，不再做矿工。
哦，那我知道了，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因为玛丽给我的印象哈，确实就是那种非常努力，然后也很自律啊，这样的一位姐妹。就是说你的这种成长环境，它让你有这样的一种动力，就是你必须得要靠考学，然后走出这个矿山，才能够改变你的命运，让你能够觉得生活是一种有安全感的。
是的。
哦，真是，嗯，哎呀，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其实从你的父辈开始，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恐惧里边，那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也是这样。
是。
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玛丽就渐渐地长大了。那我想你一定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直到你是要考大学，就是用考大学的这个方式离开这个小县城，是这样吗？
是，我的初中呢是在当地上，
嗯，
到高中的时候我们当地没有高中，
嗯，
我们就不得不在早晨5点多钟的时候搭乘一班火车到离我们70公里的一个地方去读高中。
哦，
所以每天都要起一个大早，
嗯，
然后在通过钻火车道的下边，因为没有天桥，
嗯，
钻到那个月台的那一边，
嗯，
然后才能够上车去坐一个小时的车再到学校，
嗯，
晚上还是这样回来，
嗯，
就是每次在钻火车下边的时候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嗯，
我就想这个地方我也一定要离开，
嗯，
要靠我自己的努力，真的是必须改变我的命运，
嗯。
到考上大学之后也是一直在学校很努力，
嗯，
想通过学习好成绩能够分配到一个好的工作，
嗯，
4年大学就这样读完，
嗯，
然后成绩也还可以就工作了。
嗯，那你工作之后你是在就是还是在你们的那个原来的这个东北吗？还是说去到了其他的省呢？
我还是在东北，
嗯，
在一个城市里，就离开了我的那个小乡村，
嗯，
但是到了工作单位呢，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人生特别特别的迷茫，
哦，
工作之余不知道该做什么，
嗯，
不知道，好像是看到我现在单位的领导，就看到我的将来，
嗯，
看到他要退休的状态，就看到我将来是个什么样子，
嗯，
觉得这个人生是很沮丧的，
嗯，
是灰暗的，嗯，是没有希望的，
哦，
尽管我脱离了那个煤矿，
嗯，
我就总想去找点什么，
嗯，
开始是通过学习甚至自考学了很多东西，
嗯，
但是这些还是不能满足我
啊，哦，
当我下班经过一个小教堂的时候，
嗯，
这个教堂是当时俄罗斯盖的那种天主教堂，
嗯嗯，
我就对这个教堂很向往，
嗯，
觉得它很神秘也很神圣，
哦，
不知道它里边究竟是做些什么，
嗯，
当我有一次我进去听他敬拜的那个风琴的音乐，
嗯，
我特别特别的受感动，
哦，
我就对这帮来教堂的人呢开始感兴趣。
哦，
我有一个同事，他也是接触了基督教的一些朋友，他就跟我说，基督徒跟我们平常的人不一样。
哦，
他们心里特别有平安，特别有喜乐，他们特别有爱，他们与人相处非常和睦，这个也是大大吸引我，我就希望能有基督徒这样的朋友。
哦，
他也跟我讲，他们在一起团契就好像一家人一样，我也特别羡慕能够成为这个家里的成员。
那那个时候其实你还没有，你没有信是吧？那个时候你并没有信。
没有信。
哦，
我也当时不太清楚该怎么信，该怎么走。
哦，没有人给你传福音吗？邀请你去教会没有吗？
那个时候没有。
哦，
在我工作的这个东北的城市啊，住了几年之后，我还是内心有一种深深的不满足，觉得我的将来不能就像现在这样，看不到什么样的希望。那个时候南方发展的也特别快，我的好多朋友到深圳去，然后我当时也动这个心，想到深圳去闯一闯
啊。
但是走到北京的时候，北京这个大城市这个繁华，以及这个机会就把我吸引住了，我就留在了北京。
其实玛丽，你让我感受到就是说你真的是一个追梦人，你从小其实就有自己的梦想，然后你一步一步的往出走，但是这些梦想就是这些环境的改变呢并没有让你真正的内心得着满足，所以呢你从这个原来你东北的这个城市又去到了一个更大的城市，不知道你在那里是不是找到了你的梦想。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抬起头你将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到了北京工作了几年，还是找不到梦想，那么就羡慕那些出过国回来的人，觉得他们在单位所讲的话，以及讲在国外的经历，都大大的吸引我，我自己就在暗暗的找机会，自己在暗暗的下决心，那么终于找到了机会，就出去留学。
哦， 那你去到哪里呢？
我到英国的曼彻斯特。
哦，
我到英国曼彻斯特不久，就在Piccadilly Garden， 是他的很著名的一个街心公园里，遇到了从香港来的几个学生，他们就向我传福音。
哦，这回有人跟你传福音了。
对，
但是好像我觉得因为有你在原来这个老家的那个铺垫，应该你也不会觉得很陌生吧。
我其实对圣经和基督呢我不陌生，我是通过其他的书籍，没有直接读圣经，我是知道大体上知道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为人死，但是呢这些东西我都认为是一个文学故事。
哦，
我不信。
哦，对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他们向我传福音呢，因为我在这个城市留学生也特别少，朋友也少，就非常孤独，这样我就特别希望能够进到一个年轻人的圈子里。
对的，
能够有一个可以大家一起这个玩儿、一起交流的这么一个群体。那么他们把我带到他们的团契里之后，我就感觉特别温馨
啊、
特别是经常团契的这个家庭，他们夫妻是做蛋糕和面包的。
哦，
每次去的时候，团契结束，他们都会端上来那么香甜的蛋糕。就是为这个蛋糕的吸引，我每次的团契都去。
哦，哎呀，真的是，因为我也听过很多弟兄姐妹讲过他们这样的故事哈，就真的是有一些那个有爱心的弟兄姐妹们啊，他们对这些留学生啊，对这些这些新人嘛，他们总是能够这样爱心的摆上邀请他们，确实这些行动真的是给很多人很大的温暖啊！特别我想你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留学生，其实真的是人生地不熟，进到一个不同的环境里，讲的不同的语言啊，这个时候其实人是最需要有一个能够真正的接纳他的团体哈，让他能够感觉到那种家的温暖。我相信你可能在这个团体里面是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了。
是的，真的是每次每周都盼着这个团契，能够到那儿去。当时包括查经啊，说的是什么都记不清楚。但是那个蛋糕的香味儿，现在始终还能回忆起来。
是的，是的。哎呀，真的很感恩。
后来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跟着他们一起学习圣经。当时是学福音书。他们给我简单讲了基督，讲了上帝，讲了圣灵。但是实际上，我现在回忆起来，我根本不明白。我只是认为这一群人太好了。我一定要跟这一群人在一起。我不能离开这一群人。他们讲完了这些之后就问我，你想不想觉知？我就很快觉知了。
真的呀？
觉知了，那个时候正好是他的初夏。他说有一波受洗。你想不想受洗？其实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讨这群人的欢心。我说可以呀，我受洗。我就在曼彻斯特就受洗了。
那就是说你当时的这个觉知啊，这个受洗啊，这个过程其实也蛮简单的啊，也没有经过那么多的理性思考啊，或者说去质疑啊，去寻求一下真伪啊，这些你都没有经过，但是你却被他们的那个面包的香味和那些像家一般的温暖把你给带进来了，是这样吗？
真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你的教会生活还是开始了，还是说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建立的过程呢？
他们也送给我圣经读，也带着我读圣经，然后也带着我去教会。他们在教会的时候呢，时不时就提醒我那个寡妇捐那个小钱的那个故事。我似乎记忆当中经常就出现寡妇捐小钱，他们讲这个故事。因为你知道那时候留学生是比较苦的。
是的，是的。
我们 15块钱换一个英镑。
嗯，
当我捐出一个英镑的时候，我就相当于一袋面包没有了。
哦，
我那时候舍不得。
嗯，
这个也给我造成很大的压力。
嗯，
我特别喜欢去听他们的敬拜诗，
嗯，
甚至听他们的讲道。
嗯，
但是到那个奉献袋传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心里就发抖。
嗯，
尽管拿出去这一磅。那一刻我就想到了好多这一磅可换到的那个面包啊、土豆啊、牛奶啊这些东西。
明白明白，我能理解你。
然后到秋天开学之前啊，他们就已经带着我去街上去传福音。
哦，
因为我们当地有很多的外国来的学生。
嗯，
我们就站在这个主要的街道或者是地铁站口去传福音。
哦，
后来我感觉我的学业压力也是比较重的。
嗯，
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传福音。
嗯，
逐渐逐渐的，他们让我，你要把主放在首位。
嗯，
我自己就很矛盾。
嗯，
我想我不能把主放在首位。
对，那个时候你确实是没有这个把主放在首位的能力，是吧？
我是想，我来英国的目的是要学习学成，
嗯，
拿到毕业证书，或者留下在这里工作，
嗯，
或者回国能够找一个更赚钱的工作，
嗯。
我想我的学习是第一位的，
嗯，
我就没有把主放到首位，
嗯。
然后他们告诉我，你不要忧虑，
嗯，
你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
嗯，
神都照样眷顾他们。
嗯，
我说我现在要花钱去租房子，而且我要买食物，要交学费，
嗯，
我怎么可能没有忧虑呢？
嗯，
就是这经文读了几遍我还是忧虑。
嗯，对对对，这确实是当时的这个生命就是这样嘛。对
对，他们还教我说，要想永生，
嗯，
不要看眼前，
嗯，
我想，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你们这些人太不实际了。
哦，
啊，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最早说这身占西夏娃，心想亚非拉，但是我们当年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穷的一塌糊涂，
嗯，
最后我们还得要靠自己两个手去赚钱，
嗯，
眼睛是赖蛋，手是好汉，这是我们祖上传的名言
啊，哦，
必须靠自己的双手，不能靠任何的，
嗯，
包括他们说靠上帝，我坚决不信靠上帝呀，
啊，哦，
所以这个价值观上，我觉得跟他们开始有冲突，
嗯，
而且这种冲突就越来越大，
哦，
后来我就他们找我去，再去传福音。我就以各种理由撒个谎，
嗯，
说我有别的事情，我就不去，
嗯，哦，
甚至到周日的时候他们让我去教会敬拜，
嗯，
并且他告诉我这是基督徒的义务，
嗯，
但是我就想不如我多看点书，我下周还要有考试，
哦，
还要有这个作业，
嗯，
我就推脱，我就不去。
哦，那你这样有多久呢？
这样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
哦，
但是我也是偶尔去一下，
嗯，
因为也担心我一直不去跟他们这么好的人关系断了，
嗯，
这是我的一个损失。
哦，明白明白，
我的心里是想着还要保持跟他们这种有爱的关系，
嗯，
从他们那得到那么温馨的爱和家人般的这种待遇，
嗯，
但是呢还不想去付出像他们所说的把自己作为一个完全的基督徒，完全献给主，
嗯，
还是自己想的是自己，嗯。半年之后，他们就找我谈话，跟我说：“如果你要再这样下去的话，
嗯，
我们教会就要把你开除了。”
啊，真的是这样啊？哦，是吗？就把你要把你开除？那后来呢？
当时听了这个话，我其实心里也特别的难过。
嗯，
其实我当时回想起来，我不是说舍不得一个教会，而是舍不得这群人。
嗯，
我记得当时我哭了。
嗯，
他让我回去想想，我回去反反复复地想。
嗯，
实际上还是就是这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嗯，
我最后还是选择我不去教会， 我专心致志的学习，
嗯，
争取尽快毕业，
嗯，
去找工作或者回国工作，
哦，
去使我这个摆脱我这个生活的贫困和窘迫的这个境地。
嗯，那我们知道刚才玛丽给我们讲了她这一段的故事哈，那就是说她怀揣着一个梦想，从小山村出来，走到了大城市，从大城市又走出了国门。那她在走到国外的时候，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认识了神，进入了教会里边，但是她在原来的这个思想和意念里边和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的还不能够完全的去降服下来的时候，那最后呢，他就做出一个这样艰难的选择，可能就是离开了这一群他那么不愿意离开的人。那我们呢，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呢，再和大家来一起的来听一听玛丽接下来她的生命里边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上定海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